听到吗？
好，谢谢主，
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这个教会的先知的角色啊，这个讲到了是从一个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政治的事情。 So it's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but it's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Bible. 我开始之前呢，我先放一段的一个录影。这个录影我们关灯。这个录影是唐崇荣牧师的，有关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这顺服掌权的意义，我觉得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啊。我们这里只有两分钟，两分半钟啊。我们现在听，
和教会对公义的这个方面的看法，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合乎圣经的一个，
可以从开启开始，
一个这个
没有开始
方法，让我们教会的牧者可以在这个方面为和教会对公义在顺服掌权者。和教会对公义的这个方面的看法，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合乎圣经的一个这个方法，让我们教会的牧者可以在这个方面为香港为大陆祷告。
顺服掌权怎么解释？一切政权呢，不是政客，是从上帝来的，你要顺服他。这个一切政权是不是基督徒无论如何都要降服任何一个政府呢？照字句来说是的，但我告诉你，也包括以后要推翻这个政权的新政权，那权柄哪里来的？也是上帝来。所以读到这一句话有四个意思：政府权柄从上帝来，所以第一，上帝比政府更高，因为权柄从上帝来嘛，你先有这个观念。第二，政府要顺服上帝，因为权柄从上帝来嘛。第三，上帝会审判政府，你有这个盼望，所以他不可以乱来。第四，有一天上帝兴起另外一个政权，那个政权推翻了这个政权，还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一切政权嘛，对不对？所以我这四方面的分析超过所有的圣经注释，因为圣经注释太肤浅了，很多圣经负责以为他们已经懂了圣经。我在香港讲这个话的时候，有荷兰的这个教授，还有英国的国会议员，还有一些世界重要的人都听了，他们非常惊奇，他们记录下来跟我握手，我想不到你的答案是这么严肃的。我告诉他，基督徒是超越时代，当政府对我们压的时候，他以为他就政权，难道他盼望你从罗马书十四章去顺服他？他在做梦。我们基督徒一方面看见你是政权，我顺服你，我顺服你的原因，因为没有政权是产生混乱的，所以有政权是应当顺服的，但是不等于说你讲的都是真理，所以我应当在一面顺服你的时候，一面愿主的国来到，可以代替你的国，我们不要惧怕。所以呢，基督徒应当为国家祷告，不是单单顺服国家就为国家拍马屁，是为国家祷告。你行得好，上帝赐福；行不好，上帝踢翻你。所以我们勇敢的来为真理征战，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这个录像就到这里。让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会众的当中来传扬你的话语，这都不是我们能够的。我们今天成了何等让的人，是蒙神的恩所造成的，也不是我们靠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因为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我们谦卑的来祷告，求主在我们当中， 将王权居首位，也把我们当需要认识的真理来指教我们。我们同心仰望主，愿你使到我们讲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都一起在你的面前能够受教。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题目是教会的先知的角色啊，我会用耶利米书啊第一章这段经文啊，我在周刊上只有这耶利米书啊，我再加上一个叫罗马书第十三章啊这段的经文啊，这个是刚才我们的路上，我不会再重播了啊。哦，他是怎么搞 ？OK， 啊，我们现在读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上有掌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以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拿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啊。这段经文就是刚才唐琼庸牧师所引用的，那么主要就是从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说在这里说在上有掌权柄的人啊，在上有权柄，他是讲到了政治的权柄，做官的权柄啊，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所以唐牧师一开始就问，在上有掌权的，我们是就是要顺服他吗？他说你看表面的语言是的啊，但是唐琼牧师从这个对啊，从这个经文还有景端的经文来反省，到底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只是一味的去听这个掌权的？啊，为什么我讲这个道呢？可能弟兄姐妹在过去有一两次听我讲道的时候，我提过这个掌权的政治的问题，那么在我们会中当中也可能引起一些反应。那我现在今天也是希望按照圣经来讲哈。来回应这个反应。我上个礼拜天结束的时候，讲完主日学的时候，这个我们秘书把一个字条交给我，我现在把它放出来让你们看。这是一个周报里面的字条，这怎么写呢？他这里说希望慕道姐啊，不，我在这里就是原文就是这样写，我就这样写啊，不要把政治方面的事情话题放在传道中，应尊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有个人不同的立场啊，所以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看来我们会众当中有些人是啊关心的牧师讲道的时候讲到政治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啊，就有人就提出这个，我希望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正面跟我讲就好了啊。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开场白啊，我要做一个回应。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啊，第一我说我谢谢你提出的意见啊，但是由于这个意见啊牵涉的观点太重要，我就借这个机会用圣经向会中说明啊跟你的观点有关的真理是什么啊。我说第一，你写来的字条可能表示你认为牧师在讲道中不应该讲政治方面的事情或话题啊。我的回应是，你这话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是错的啊，因为你可能不理解啊你自己说什么，也不理解牧师在说什么。那既然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我就说既然如此，你这个话就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话有两个可能，是对的是错的，所以他就不是绝对的啊。另外一方面我说，作为牧师我不会站在某个政治立场啊，很重要，讲在讲台全讲我的政治立场 我不会站在一个政治立场啊，全讲我的政治立场啊。我曾经在讲道里面讲过，我的政治立场，如果你要问我是什么，我说我就是一个 independent 啊，我其实独立派，其实独立派还不够表达啊，我说这个独立派是一个的中间派，neutral 派哈，就很难翻译，而是还有跟是按照圣经来看的，所以我不支持民主党，我不支持共和党啊，但是我不讲这个政治的立场啊，如果我讲我的政治立场，这是错的；如果我在讲台宣扬我的政治立场，这是错的。如果是这样呢，我就真的变成不尊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不同的政治的立场了。所以写这个字条的人对我是误解了，所以我说我在这个借这个机会来跟弟兄姐妹来说明啊。还有但是在牧师在传道当中，这不能够讲政治的话题吗？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字条所提出的，难道没有按圣经讲政治的真理吗？哦，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话可能是错的，字条上的话是错的啊。我说上帝的道是关乎整个世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请问有没有人告诉我，上帝的话不是关乎整个世界，只是关乎我个人的灵修祷告救恩呢？啊，没有人敢这样的话嘛。上帝的真理是关乎整个社会的啊，上帝的真理是关乎全人的 the whole person 啊。那么你整个人政治是你其中一部分，难道上帝的话不能够讲到政治的事情吗？旧约里面有，新约里面有。所以我说这个字条里面所讲的话是很片面的啊，表面来说哦，牧师不要讲，但是你真的好好思想，严谨的思想，你的这个知道这个话是有问题的。还有啊，所以上帝的真理是要指导整个国家的。有没有人说上帝的真理跟国家没关系？有没有人说？有没有人能够说啊，上帝的真理是要指导整个的社会的，整个信徒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为的啊。我们不能说牧师啊，你不能碰我的政治立场，我不会碰，我尊重你的政治立场，但是我会按圣经来讲，这个政治的东西是什么，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啊。所以按圣经讲政治，就是圣经的教导啊。哎呀，所以如果你明白我上面所讲的，这不会以为我所讲的是不尊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有个人不同的立场，我对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我都尊重。但是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教会是要按圣经的真理讲整个世界的事情，讲救恩的事情，讲基督徒在社会里面的事情，讲上帝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要求的事情。他不是讲一个政治的立场，他是讲上帝的标准，这圣经跟政治的关系就在这里啊。所以如果你明白我的时候呢，你就反而希望牧师你应该在这个方面来教导我啊，不只是说我在灵修祷告你来教导我啊，不只是说我家庭出问题你要教导我啊，不是说我上班的时候出了问题跟人的关系不好你要教导我啊。上帝真的是关乎整个世界的，整个社会的啊。那么我今天所讲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讲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不用担心，你来考虑一下啊，牧师怎样按照圣经来讲这个政治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基本上你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的政治观，但我说教会的先知的角色的时候啊，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政治观，他的怎么看政治。他不仅要基督徒你要靠近那个党派，就是你在这个党派的里面你也需要基督徒的政治的立场，你在共和党当中你要需要有，你在民主党当中你需要有， 你是要独立派的里面你也需要有，你不能说这个是政治，圣经跟我政治概念思想完全没关系啊，这个就错了，肯定错了，这个完全违背圣经的。好，我很快讲一讲刚才唐牧师所讲的四个方面的事情啊，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他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这里他有四个 point。 第一，上帝比政府更高，因为权柄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因为这里说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如果是神所命的，唐崇荣牧师推论得非常好啊。我 讲到唐崇荣牧师，我因为我特别想到他，过去这几年我本人就是唐崇荣牧师来到我们湾区开布道大会，我是唐崇荣牧师湾区布道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还有副主席，这是我的背景啊。还有我从小我都听他讲到了，在香港的时候我对他的讲道教训，我觉得他非常有好多的丰富的真理啊，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他这个讲讲啊。那么刚才这个影片里面有中文字幕啊，是我花了三个小时把它填进去的啊，已经放在 YouTube 的网络上啊，所以刚才是慢慢这样碰出啊。那么这个唐牧师就反省这个问题反省得很深啊，他说如果反掌权都是神所命的，请问谁最高，上帝高还是政权高？很清楚的，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啊，你不能碰我的政治观点，什么好像你的政治观点或者你的政党或者你的政客他比上帝还要高，如果我们明白这点，我们都要谦卑俯伏下来，上帝怎么说，对不对？上帝对某一个的这个政治的措施怎么说啊？上帝对这个君王或者这个总统他所做的事情，上帝怎么说？不只是我这个党派怎么说啊，对不对？好像我就看，如果这是我个人看，我现在有个个人看法，我很担心，如果2020年大选的时候，我们选出的是一个本来是同性恋的一个市长 mayor，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人竞选，他当了总统，我很担心，这是我个人立场啊。但是我更加要从这个圣经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有这个担心，对不对？这是圣经啊，而不是因为啊、哦、我是支持同性恋的，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支持他，那么你就跟上帝的话语反对了，跟上帝的权柄反对了，对不对啊？这个要清楚啊。如果上帝比政府高，那么第二点唐牧师很清楚的，政府其实要顺服上帝，因为权柄是从上帝来的。刚才读的经文给我们一个片面的看法，因为政府是这个权柄是上帝给的，所以我无论如何我都顺从他。就好像几个月前我们的 Attorney General 啊，最高这个检察官啊，这个 Jeff Sessions 就引用罗马书这个经文，所以你们就要听我们总统所说的啊，不然你就不听这个罗马书这段经文。唐崇荣牧师有他不同的意见，这个不同意见是根据圣经的。其实政府要顺服上帝，什么叫政府要顺服上帝啊？当政府所做的事情，政府所定的措施跟上帝违背的时候，教会就有这个先知的角色去批评他了。第三，唐牧师说上帝会审判政府啊，所以他说你的这个盼望，所以他就不可以乱来啊。有些时候一个政权啊，他以为是永远的，其实没有一个政权是永远的。巴比伦过去了，希腊的帝国啊过去了，马代波斯的帝国过去了，然后来到主耶稣那个时代最高全世界最有权柄的罗马帝国都过去了，没有人想到 政府会被上帝所审判的。上帝说要换就换，上帝当看见那个政府败坏，他就换他。我跟弟兄姐妹讲，不管是哪个党管理美国，美国也不是永远的。我不相信美国是永远的，从历史里面我可以看到那么多那么大的政权一个一个倒台了，没有一个东欧的倒台了，美国也不会永远的。我们这样写很好，可能很好，所以上帝会审判政府，这就是用牧师或者教会要在政治上给教会的教导。那上帝会审判政府，所以有一天上帝要兴起一个政权来，这个唐牧师说第四节，这个那个政权推翻了这个是政权，那这个信还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这个唐崇牧师在这个政治教导方面的思想是很深刻的，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从这里呢，从罗马书这里的思想，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几个方面。分享几个方面。第一，如果你支持一个政党或政界领袖，你必须要按上帝的话语来支持他。否则就是偶像崇拜。很简单。不然就是偶像崇拜了。耶利米书，上帝兴起耶利米，他说我要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列国的不是一个国家的，所有的国家。阿摩西书，上帝就在阿摩西审判一个以东怎么败坏，耶路撒冷怎么败坏，一个的挤出来，一个基督徒的政治的观点是什么？他不是盲目的支持一个政党。对不对？或者一个领袖，我们永远记得，只有上帝是我们的效忠的对象。不如说某个总统是你的偶像，这叫偶像崇拜。非常有可能，今天白人的福音派有点像偶像崇拜。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做的区分，我们要区分基督性和党性的分别。这基督性是我发明出来的。这里不是讲基督神人二性论，这是我发明出来的一个字。其实我是先考虑党性这个字。党性什么？人有党性，什么党？我支持哪个党，无论如何我都支持。以前有个电影呢，就讲到一个在白宫里面的高官，就是一个总统的那个 advisor， 他为了保护他这个总统，因为他知道这个总统做了一些坏事，最后他把人杀死，然后自己也自杀，他为了保护这个，这是党性，无论如何，党性是很可怕的。基督徒的政治观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以党性为中心，所以你不能说你不能碰我这个党，你不能碰我这个政治的领袖，这样讲话引起党性政治党性的表现了，你懂得吗？今天基督徒太不明白这个了，太不明白这个。基督徒需要的是什么？是基督性。基督性其实我把它解开出来，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不是以那个总统领袖为中心的，人都堕落的，腐败堕落的，没有一个政治的一个制度，没有一个政治的思想是完美的，基督必须要学习区分这两个。我们效忠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凡是从耶稣基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某一个的政治事情，或者是一个政治的人物，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不过呢，这样说，你支持某一个政党或政界的领袖一定有原因的。是不是？举例子， 这个政党因为他反对同性恋，所以我支持这个政党。你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啦，这是你自己的自由啊，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政党，因为他是帮助贫穷，他强调在社会里面应该都是公平平等啊，所以你去支持他啊，对不对？或者你这个理由是，如果我支持这个政党啊，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那么他在这总统委派那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对整个社会有影响的。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支持他，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你一定有原因的啊。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党性就出来了，党性的无论既然我这样支持他，所以什么东西他所讲的我都支持，甚至包括什么呢？如果是这样，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情，我都不吭声，这个就危险了，这个就是党性的表现，这世界的人所做的，不是教会做的，不是基督徒牧师做的，也不是基督徒所做的，所以我们。你一定有原因，但是要起手以基督为中心的立场啊。为什么这样讲？你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你不可能批评基督的，对不对啊？你不能说耶稣没有复活，好，那么你就是异端。你不能说嘿，我不相信耶稣是神，那么你就是异端。圣经要批评你，教会历史要批评你，对不对？基督就是元首，基督就是救赎主，基督就是在君王总统以上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不能批评他，我们只能够顺服基督，对不对？这思想很清楚啊。但是你可以甚至可以批评一个你所支持的政党或者政治领袖，今天我们看不到，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美国的政治发展成这个样子啊。第二方面我就讲基督徒的限制角色啊，其实刚才已经有一点有关系的。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啊，我们来读好吗？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全给你，看了，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建立、在即。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横竖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要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叫北方列国众族，他们要来各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一切的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叛语攻击他。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住同场与全地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是什么？这段经文是耶和华呼召耶利米成为先知。请注意，耶和华呼召他成为先知，他要做的是什么？他不是只是在犹大以色列地方做先知。上帝在前面说， 哇，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细心拔出拆毁毁坏轻浮，要建立斋子，在列邦列国之上。耶利米就是教会成为一个在社会啊，在一个世界成为先知角色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他的侍奉让我们看到上帝要教会啊所做的是什么，他要把上帝的道传到整个世界。那当你讲道的时候，你不去讲好消息啊，讲道的时候你先讲什么？你要继续的。我举例子，你是一个医生，你跑到一个病人的面前，你说我来医治你吧，那病人说我没有病啊，你干什么进到我家里来？这个人不知道病，他怎么要看你这个医生呢？很简单嘛，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你有病啊，对不对？你让他知道他这个人有病，你怎么让他知道有病呢？在属灵的上面，你要知道他有什么错，你要让他知道他有什么错，他犯了什么罪。那么耶利米作为一个先知的角色，阿摩西作为一个先知的角色，就是告诉这个不单只是他自己家里的人，是群里的人，是整个的国家，不仅整个国家，包括这所有的国家，告诉他们他们错在哪里，他们犯罪了，他们拜偶像了啊。讲到犯罪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想到什么，讲到犯罪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讲到个人的罪，个人 personal 啊，而是自己很重要的啊，基督徒啊对这个罪的理解啊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罪啊不单只是个人，罪啊是可以是群体的，罪可以是一个制度里面的一个 institutional 的，罪可以是一个 structural 的结构上的，不是只是个人的罪。我们基督徒好多时候我们讲罪都是个人，你欺说谎啦，你犯奸淫啦，你不诚实啦啊，我讲个人的罪啊，你埋怨父母啦，罗马书讲啊，那罪有一个社会的层面。如果一个国家他所做的事情，说定下了措施，使到好多人受害的，这个是一个罪，这是集体的罪啊。所以旧约先知怎么讲啊？这个责备那些那个君王，你们欺压贫穷，欺压贫穷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罪啊。在这个君王在上的时候，哈、啊，他从他发展出来的啊。所以神要立这个耶利米在列邦列国之上啊。所以他说一章十八节，我今日成为奸臣铁柱，同场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请问这个话是什么话？如果你只是从一个个人的罪的角度，不用讲，跟他们讲耶利米要面对的是什么人啊？要跟他们传道的责备的是什么呢？君王、首领、祭司、地上的众民，看到吗？就这个跟我刚才所讲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无论是你是哪个支持哪个党派，你充满了党性思想，你就不能做这个事情了，你就不能对那个君王和总统说话了，因为你在他的党派的里面，对不对啊？基督徒是刚才这个唐崇荣牧师，基督徒是超越的，超越时代的，在他的思维的里面，他的政治思想里面，他不受这个政治的党派时代思想所规范的。基督徒必须学习圣经怎么讲。你们当中可能以前受过以前的党派的逼迫的人，就更明白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话需要小心讲。我刚才引用这个经文小心讲，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三世纪的时候，有罗马教会的这个教宗也引用这个经文， 他引用这个经文就变成是政治的立场了。这政治立场是什么？他政治立场因为上帝讲了这个话，所以我作为教宗的地位就是最高的，甚至比君王还要高，所以君王也要听我的话。十三世纪，这个读教会历史的好处，你一般读，你在外面买一本教会历史书读不到的。我跟你讲，这个人是谁的？这个人叫 Innocent III， 伊诺森第三世，是他是就是那个那个教宗自己封自己成为 Vicar of Christ。 Vicar 就是耶稣的代理人，耶稣在地上的代理人代表。然后他有一番这样的话，很有名的啊。一般你看教会历史没有看到，他说 Verily 真实的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rist 基督的代表， The successor of Peter 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 The anointed of the Lord 上主所高莫的， The God of Pharaoh said 他好像什么，他好像法鲁王的神一样。那么他地位是什么？ Set midway between God and man， 他是被设立在上帝与人的之间。 Below God， 在上帝以下， But above man， 但是在人以上。 Less than God， 他小于上帝， But more than man， 他是比人更多更高。 Judging all other men， 他能够审判所有的世上的人， But himself judged by none，但是他自己不能被任何人审判。这讲谁啊？不讲耶稣基督，这恰恰讲到他自己，讲到他自己。我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加尔文对天主教的批评，这批评使我转到从初期教会到整个中世纪，这个教宗教廷怎么看自己，教王的权柄权柄怎么一步步的升高，是十三世纪是一个高峰点。Innocent III， 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对，名字很有意思。Not very innocent at all。这个经文不是讲这个方面，请我们注意。如果这个经文讲这个方面，就是哪个祭条所说的，牧师啊，你不要讲政治的事情，你这样讲，你告诉你自己，对不对？那么这个话就是真的，对不对？但是牧师好像我刚才所讲了，我们按照圣经的角度、圣经的标准来讲政治，那就不一样了。听懂吗，弟兄姐妹？那么我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基督徒甚至教会甚至牧师，他在一个社会的当中，一个国家的当中，对一个政府政党甚至一个政客有批评，他根据什么？那么这个就多了，材料就太多了。你看整个旧约到新约，我就抓住了经文做一个例子好不好？很简单，这个经文平常我们都不想啊，我们想我们读，但是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是什么？弥迦书一句话，他说什么？世人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世人啦，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尚有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有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各位，这个就是上帝的标准。对谁的标准呢？对世界上所有人的标准呢？对世界上所有人的标准，也就是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标准，对不对？对我们国家的元首、君王、领袖定下的这个 policy 啊，他的制度、措施的标准呢？上帝要人做什么？我们最喜欢就是最后这一句：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属灵啊，我们就这个很属灵啊，与神同行嘛，对不对？有一条歌就是与神同行，我年轻的时候就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些人可能听见，与神同行那么好，对不对？与神同行，我竟远离这个世界，这个太熟练了，连世界都远离。他不要忘记，这个是上帝借着先知对整个世界的人讲， 其实对整个世界的人讲，其实这是当时的犹大以色列的整个国家来讲。所以先知的信息不只是针对个人的罪，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好了，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政党，我们这个是领袖，他有没有与神同行？按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我们对他有这个要求，是不是？我们也应该祷告，希望我们的总统领袖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对不对？但有些国家不是这样了，你就不能要求了，你只能够为他祷告，希望里面的人改变，对不对？希望他生命改变。祷告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本分，另外呢，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的。当然你作为一个人啊，你在孩子当中，你要行公义，你不要偏心。如果你作为家长，你在孩子面前，你让他看见你偏心了，你是害了你的孩子。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就争竞了，就争了，打了，斗了，看到吗？你对孩子都平等就不一样。放假了，我三个孩子都回来，我们一起去打球，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我的孩子就是这样，他不打架的，就是这样，因为什么？我从小我对他们都是公平，我不偏心，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我去探访你的时候，你听我这样讲，我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今天生日，三个人都有礼物，生日那个最好的礼物。所以一年就有9份的礼物，很简单，三个，所以没有人说哥哥有，弟弟有，我没有，没有，都有，然后你对他就公平，这最基本的，对不对？但是呢，你的公义公平不只是家里的，当这些弥迦书是讲到整个社会，我整个社会我们所做的，我们定下的处事是有公平吗？有公义吗？有怜悯吗？明白吗？当我们把这些从墨西哥进来的人，把他的父母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这是怜悯吗？你听不懂就批评我，我说我是批评你的政党了。我们现在是讲怜悯，这个就是圣经的标准。基督徒不要因为你有党性，你就不再考虑其他东西了，对不对？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很快把以下的几点表达出来，我从这些引申出来，对不起，以下是用一点英语，我没有时间再把它变成这个中文。我说 ，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and the kingdom of God are different。我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区分，就特别是奥古斯丁。跟这个第四五世纪，跟这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提出来，他上帝的国跟这个神的国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把两个混乱起来了。所以呢，如果是不一样，你不要期望这个世界，你所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一个的这样的世界。就是什么？你的基督徒价值观就是听你的，没有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因为世上的国跟世界的国是不一样的，世上的人不能跟随你的标准的。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祈求有更好的基督徒的境界的政客出来，能够高举你的信仰里面我们基督教的我的道德标准，你可以这样祈求，我们也应该这样祈求。但是不要期望他们一定是这样。其实无论哪一个党，你来到个人，你就有道德的问题的。你定下的这个措施，就有你是不是帮这个，就是帮那个，就忽略这个，也忽略这个。这政治就是这样，因为它不是上帝的国，这是我们需要醒悟的。第二，所以也从这个，你不要期望。 啊，这个世界一定支持你基督徒价值标准。对，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你不抱希望，你要改变这个世界，只有用福音的方法去改变它，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啊，对对。我在中国大陆里面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哇，我们的会众里面警察局长都来了，不是来抓人，而是他信了耶稣了，那么就不一样了，他生命就改变了。第三，你不要同样的，你不要靠这个世界来宣扬你的基督徒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严肃的是，如果你看整个世界历史，整个世界历史，这世界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我不相信越来越好，啊，我相信这世界越来越坏，啊，你看欧洲，你看英国，人都不去教会的，好多教会坐满都是白头发的人，你要希望吗？你要难过吗？你面对这些事实，我们的责任是把福音传出去。他们不要 Christmas 呢，会不会以后他不要你？唐琼牧师在这个印尼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教会，5-6000人都可以坐进去。他的教堂盖起来。有很高大的十字架，几百尺高，政府要你要把它拆下来，他有没有拆？他跟他说我不能拆，太重了，我怎么拆？这反对的人赖他不合是吧？我怎么就说有人还说等他死了以后，我们把他的教堂烧了。这唐琼龙牧师亲口讲的，这回教徒的这个思想，你不要靠这个社会来支持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教训，你知道吗？中世纪历史可能有些人没有读，这个教会跟政权拉拢的太近了。就靠着政权来支持他，支持到什么地步？你说啊，然后如果支持天主教好了，那么支持基督教了？啊，基督教好不好？保护基督教好，啊，这个很好。如果没有政权的保护，马丁路德不能生存下去，改革也不成功的。但是你不只是要人保护，如果你要借助政权的力量来对付人呢，就很麻烦。我举个例子，好像我以前讲过的。这个重洗派，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叫重洗派，他们强调什么？不是婴儿受洗，他要强调你要真的信才受洗，你也成人了，你才来受洗啊。有些人可能年幼的时候你洗过礼，但你应该也再洗礼。那么他们是这样，那这个思想啊，这样的立场，我们今天听起来没问题啊。宗教改革时代不是这样，天主教、基督教。这个改革基督教都起来反对这个重洗派，那么他们怎么反对呢？不只是在信仰的角度来说你不对，你认罪悔改，不是这样。如果你是不对，你不认罪悔改，他就把你交给政府，政府把你烧死或者淹死。这个教会靠这个政权来支持他的模样。从前呢，在这个君士坦丁的四世纪以前，啊，成为这个基督徒皇帝以前，教会受逼迫的。四世纪以后，君士坦丁成为这个基督徒了，然后他的儿子都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反过来变成是什么？是基督教逼迫不信的人。这个教会靠着政权啊，这个教会黑暗的历史开始了。你看到吗？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到一个女孩子20几岁，她是重洗派的人，她被抓了，她不肯认罪悔改，啊，那个教会把她抓了， 然后他就把他淹死。在他走到河边的路上，他把自己的儿子一个 baby 交给一个路旁的人，和儿子身上写了一个字条，跟他怎么讲，我看他怎么讲。他说 Listen my son， 我的儿子听啊， To the instruction of your mother， 听你妈妈的教导。 Today I go the path of the prophets, apostles and martyrs， 今天我走上这先知使徒跟殉道者的路。 I drink the cup that all of them drank before， 我就喝一杯他们从前都喝过的这个苦杯啊。 I go the path of Jesus Christ， 我就走耶稣基督的路。 Who had to drink this cup as well， 他也要喝这个苦杯。 I urge you my son， 我就劝勉，我严严的劝勉你我的儿子。 Submit to the yoke of Christ， 你顺服在基督的轭下。 Endure it willingly， 你有自愿的，更深情愿的 受这个苦杯啊。Fo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因为这是极大的荣幸跟喜乐。 Do not follow the majority of people， 不要跟随大部分的人所走的路。这是讲的信徒，大部分的信徒。But when you hear about a poor, simple, reputed handful of men and women， 当你听到一群贫穷的、简单的、被人家逼迫的、丢弃的、从这世界的丢弃出去的人， join them， 要加进他们去。Do not be ashamed to confess your faith， 不要以承认你这个信仰为羞耻。Do not fear the majority of people， 不要怕大部分的人。It is better to let go of your life than to deviate from the truth， 你宁可失去你的生命，而不要偏离你的信仰。这妈妈做什么？只要她承认自己做错了，听从大部分教会的说话了，那么他就不用把儿子交给人，然后自己被推到河边淹死了。中世纪的政治在这方面可怕的地方，因为教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不但教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教会使用政府来保护宣扬他自己。我们可以再走这条路，我们可以再走这条路。第四，我说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宣扬这个福音，还有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价值观，让这个世界知道他的罪，还有告诉这个世界关于上帝的国，这个很清楚了。第五，当我们宣扬神的标准跟福音的时候，教会也会宣扬在这个教会里、这个世界里不法不义的事情 ，unlawful 的事情，不然你怎么让他知道罪啊？这是教会献祭的角色是。第六，因此我们需要为我们政府来祷告，对不对？好像保罗所说，跟这个提摩太说，第一，我劝你为万人代求，为君王坐在位的也有如此。第七，最后。Prepare for the worst， 因为这个世界不支持你的时候，你不要失望，你要准备做最坏的打算，Prepare for the worst， 前几天我就看到在中东有十几个基督徒被砍头了。在北韩，在北韩，我一个同学就去北韩传福音的，以前的大学的同学，在这个现在这个总统之前的他的爸爸统治的时候，他们抓了好多基督徒，有些还在监里到今天，有一群基督徒，那时候这几十年前的，刚刚从外面做苦工回来，因为他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那么那个领导就说，今天是你们宣告你们对这个党效忠的日子那这群基督徒呢，这个领袖给他们一个规矩，你们所有基督徒，你们在平常生活的时候在外面做工的时候，你的头不可以抬头看天，这是一个标准抬头看天就杀的，连这个也不许，知道吗？连这个也不许为什么？因为这个天代表你们的上帝， 我不要离开你上帝。那么那些他们干完苦工回来，要他们每个人跪下来。他们做什么苦工呢？他们削一些的那些修桥补路，这个一个很用火热的一些泥浆，然后铺着路的。那这个领导就吩咐其他囚犯拿一桶一桶的泥浆倒在这些基督徒身上。这最可怕的一个事情我听到，这些基督徒没有抗生，一个就困倒，然后就在里面热死，这是最坏的打算。最后我说，基督徒应该你有你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的政治立场就是以上帝为最高峰，以基督为元首。基督徒不要有党性，基督徒需要自由，要按圣经标准来批评，这个才是一个做基督徒。那基督徒要传扬你的福音，甚至基督徒为做最坏的打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样说，怎么说？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大概1981、82年的时候，我到上海，我那时候是年轻人，做大学生，送一些圣经给人家，圣经属灵书。我们。大概晚上8、9点到一个家里，两个姐妹，一个年轻一个年老的，年老头发都白了，1981、82年我的普通话怎样？更不可思议，你今天听就知道。所以那一天呢，我就用英语跟他们讲话，那个老的，那个老的80多岁。一出口他英语比我好，然后再讲我知道原来他在神学院里面曾经19年以前教书的，叫什么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昏倒。那那天就是这样讲，好了，我们就讲那个年轻告诉我故事。在文革的时候他们被抄家了，基督徒的教会被抓了，拿所有圣经拿出来了烧了，最后官员走了，就是赶快去讲，有什么剩下来？他们找到一张小字条，有没有剩下来？这是什么吗？在刚才我说马太福音十六章那句，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上帝让这个剩下来。请问？教会在中国大陆是怎样？中国大陆信徒人口跟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了，如果你做这个研究，真的，这个官方数据其实是，用官方数据再算出来，包括家庭教会这个三级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中国大陆政府没有支持我们，对不对？没有，但是基督徒是传福音，他不惧怕，这个就是牧师讲的政治思想，这个就是牧师讲的政治神学，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听的，因为这个就是真理。好，我们结束，今天讲多了，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教导我们，我们懂得我们去跪向你，来依靠你，来寻求你，但我们懂得在这世界做一个真的自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在政治上也不被捆绑，求主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有悟性，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主。好，我们来